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讲到我们继续开始我们马可福音的学习。这次讲到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以前讲到讲什么都是事先自己想好的，这次是经文是别人已经帮你选好，所以我也没有选择，我就只有这样来讲。所以感觉就是说比以前花费的这个也倒没有很多，但是就是说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不过学完之后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今天的题目是反对与跟从，选自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到35节。这个星期我这个嗓子不好，不是不大舒服，所以这个大家多包涵。我们马可福音的学习呢刚学到第三章，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耶稣呢刚刚出来传道，而且呢治病赶鬼。在第三章前面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呢刚刚拣选了12个门徒，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呢给他们权柄赶鬼。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我们从第20节来看好吧。字比较小，可能大家看起来有点这个问题，没关系，这个经节和这个单章上的经节是一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呢其实是刚刚出来开始传道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名声了，他不论走到哪里可能都会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不仅是聚集了，而且呢大家都把这个家里身体有病的或者是被鬼附的人呢带到耶稣面前，那无论谁来了呢耶稣都给他们医治。这就是说呢，所以他到这个屋子之后呢，众人呢也包括他的12个门徒呢，很多人都在一起，那他治病啊赶鬼啊，他就是说连吃饭都不能吃了。那我们就是想问，就是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已经这么有名了，那他在地上的传道生活是不是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完全不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要看到呢，就是呢主要是来自两群人对耶稣的反对，两群人。我们先来看，在21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呢，第一群人反对耶稣的人呢，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他们说他，因为这个人传道也好，赶鬼也好，就是说连饭都顾不上吃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癫狂了，就是可能脑子不正常了，也就是也许别人会说他走火入魔了，是不是？所以就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人觉得怎么以前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变得神经兮兮了，对，所以这可能是他们家人自己的感觉。这就说明呢，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呢即使自己的家人呢也不相信他，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也不相信他。那在约翰福音里也记载过，就是耶稣自己同母异父的这个弟兄也嘲笑过他，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呢就是说如果自己是基督徒，家里应该也有不是基督徒的，那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不是很火热的基督徒，比如说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话呢，应该不会有反对的家人应该也不会有反对的。可是有一天呢突然你想做一个非常火热的立志要跟从主的基督徒，我想就是说如果家人反对的话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就像如果耶稣的家人都反对他，对不对？那更何况家里有不信的主的人来反对你呢，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呢，所以这是反对耶稣第一群人，就是耶稣的家人。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扶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反对耶稣的第二群人呢， 就是这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们呢就是首先是从首都下来，对不对？那他们又是专门研究圣经的文士，所以他们代表的就是这个圣经和宗教的权威了，在犹太人里面就是代表着权威。我觉得就像这个，好像可能像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国中央党校似的，他们就代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最高的权威可能。所以但他们也是信奉旧约的，也就是信奉那位差耶稣来的他的父亲神耶和华的旧约的。所以呢其实呢他们还是自己家的人，还是自己算是耶稣自己家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们在这里呢也是不相信耶稣，还是不相信耶稣他们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呢听说加利利这个地方出来了一个人会治病，会赶鬼，而且呢谁来都治好，都会把鬼赶走。所以呢他们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看看，看这个人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这一节里就说了，就是说他是被这个别西卜扶着的。别西卜就是这个鬼王的名字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也就是说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被魔鬼附身的他用魔鬼的能力把别人身上的鬼给赶走了，这是他们的结论所以呢这是第二群反对耶稣的人这当然是一个污蔑了，对吧？所以我想在座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要反对这样的污蔑你该怎么反对反驳？如果换我的话，我就把他们叫到面前说，你们听好了我是不是靠鬼王赶鬼，我是靠圣灵赶鬼，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是不是这可能就是一般人的办法。但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呢非常少机会直接去教育人很少机会，更多的时机呢他是就是说用比喻更多的时间他是用比喻来表达他要所说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又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在这个从二十三节开始他讲的。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首先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就是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他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撒旦没有能力赶出别的撒旦，因为他大鬼小鬼一群嘛，就是说大鬼要想赶小鬼肯定是可以的，对不对？但耶稣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所以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首先呢就是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别的圣经里面还有后面一句话，就是说就会成为荒场，就会成为荒场比如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个除了短时间的统一，在这个大卫和所罗门时期是非常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以色列人想起来都是说，我们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就好了，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唐朝似的，这是那个时候是全盛时期。但是后来很快呢它就分裂成一个北国和南国北国是犹大，南国就是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南北国之间本来都是弟兄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他们就互相常年征战，后来呢他就这个国家就败落了，然后就被后来就这个亡国了这个国家土地都没有了。那他们土地呢被异族占领，他们以色列人呢也被俘虏到别的国家去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所以呢如果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那在这个历史上许多国家也都经历过内战和分裂你像美国的南北战争我们这个中国当然历史上内战很多了最近的当然是这个国共战争，对不对这也算内战。那这个在这个 刚刚结束的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呢，我们就看到有可能是比较有历史性的一幕，就是在这个北韩和南韩啊，他们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吧，但是后来是内战，所以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啊，但是在这次冬奥会上呢，他们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呢肩并肩一起入场，他们这个两个举旗的人呢，一个是北韩的，一个是南韩的，他们举的旗呢也不是他们国家的国旗，而是一个白色的上面印着一个韩国地图的这样一个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那他们入场的时候，电视屏幕上显得这个国家也不是说北韩南韩，而是韩国 Korea， 没有 South Korea 也没有 North Korea， 就是 Korea。 所以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不管是从南韩方面来说，也还是从北韩方面来说那我对韩国这个国家呢，我就一直比较感兴趣了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他们手机做得好，而是因为这个韩国这个国家呢，这个他在亚洲国家里面，他的基督徒的这个人数比例呢已经达到 30%， 已经达到 30%，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在亚洲国家里面你像韩国，他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他人口里面大概只有 1% 是基督徒是吧，但是后来因为宣教士和教会的这个工作，现在呢已经达到 30%。 那这个国家呢小弹丸之地，但是它的经济实力呢现在是世界上单南韩而已呢就是已经排到第11位12位经济实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统一后的韩国呢它的国土面积扩大，人口扩大的话，那它以后呢在世界上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呢关注的原因呢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它因为一个健康的国家呢它也需要一个健康的这个精神道德上的后盾，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国家基督徒这个人数的百分比例呢是一个国家它兴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是一直关注的这个国家。那么在美国的呢，韩裔70%是基督徒，在美国的韩裔，那这个呢已经和这个美国社会的总人口是非常这个接近了，就是说基督徒这个比例，你像我上一次去华盛顿我特别选了一条小路开过去，那路上建了一些教会好像看到的韩国教会比美国教会都多就是因为它的门口的牌子是韩文的，有的看起来非常雄伟壮观，但都是韩国的教会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华裔基督徒比例是多少呢30%，30%，包括新教教徒，包括天主教教徒，30%。所以呢我们教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即使你把十二所有人口的总华裔人口乘以30%的话，我相信也比我们今天在座的多得多，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那如果30%要成长到70%的话当然需要神的作为，但是也需要在座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献身委身，这样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成绩在里面好。所以呢一国自相纷争，这个国家呢就站立不住，就必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就必败落。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就必败落。所以一个家里呢，无论是夫妻之间，是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或者是这个更常见的就是弟兄姊妹之间，长大之后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纷争的话呢，那这个家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败落，这个家的结局就是败落。所以呢我们如果全家人同心协力的话，几代人同心协力的话呢，这个家就会兴旺，这个家就会兴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在做丈夫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全家人不能，一家人不能自相纷争，一定要同心协力来做一件事情，这样才会兴旺。我记得我有时候以前在国内看一个那个电视片，这个 贴在片上是一个做伞的一个工厂的厂主。他这个工厂怎么来的呢？他父亲开了一个做伞的厂，但是他父亲有四个儿子，所以这个伞厂后来就变成四个厂了。每个儿子又开了一个做伞的厂，所以我就在想，那为什么不继续把这个厂，四个儿子嘛，对不对？不继续把它做大呢？那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只好分成四个啊，所以这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啊，兄弟之间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所以大家只好把这个厂分成四份啊，做了四个伞厂，所以这个也都是啊，很明显的就是说一家人不能在一起工作啊，所以只好分开了啊。我好像这两个星期吧，就是看网上有人在讲一个这个PBS 有一个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就讲这个当年在这个几年前，在这个房地产危机的时候，那美国只有一个银行被政府起诉了，说这个银行呢，就是这个在房地产的时候呢，就是说造假，对，因为别人来你银行借钱嘛，他对这个用户这个借钱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背景或者文件上造假。那这个银行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纽约的唐人街，它叫这个中文叫这个国宝银行，英文叫 Abacus， 就是这个算盘。它因为它这个创始人他是早年来的这个来到美国。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唐人街里面的人呢，因为他没有信用记录，所以你到美国的银行你不能借钱，所以他就想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做一份事情，他就在唐人街里就开了这样一个银行，但他在美国算是非常非常小的银行了，大概是2000位以外的吧，但是就是在这个房地产危机的时候就被抓住了，因为这个他下面的人做事的时候，因为华人都比较容易做造假嘛，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申请账贷款的这个文件好多都是假的。但是呢，对银行来说，实际上是员工，尤其是有一位员工的造假，而不是这个银行。所以呢，这个银行就最后没办法，就出来打官司，就是为了这挽回这个银行的这个声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创建人啊，他有四个女儿，他有四个女儿，当然现在都大，年纪都大。那这个全家人同心协力啊，这个女儿里面当然是有银行的这个总裁，啊，也有学法律的，也有医生。那全家人四个女儿在一起，同心协力啊，经过好几年的时间，花费了上千万美元，最后把这个案子给打赢了。啊，所以看完也是啊，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没有全家人同心协力的话呢，这个事情做不了，这个事情做不了。所以我刚举了四个儿子的例子，四个女儿的例子。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实际上家里还是女儿多一些好一些，是吧？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就必败落。就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呢，如果有夫妻一起来的话呢，这个确实是神的祝福啊，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因为在座的有很多呢是一个人来的，对不对啊？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话，或者现在还是一个人来的话呢，我想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全家人别人信主的这个重担。就在你的身上，对吧？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行为，不要让家里还有不信的人看见我们就觉得好像你信这个神好像还不如不信，对吧？所以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希望通过我们的行为呢，让家人对我们信的神能够有一天来相信啊。这是题外话，好吧？好，那耶稣举了两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自相纷争，是吧？一家也不能自相纷争。那他就说，若撒旦若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我举个例子。首先呢，因为撒旦魔鬼是邪恶，是吧？但他傻不傻？他是不是很傻？傻得一塌糊涂。他绝对不傻，他绝对不会傻到一定程度上说自己打自己，是不是？ 大鬼去打小鬼，或者小鬼之间互相打，对不对？这样的话，那这他这个国度呢，他不可能就是说再站立得住，这个国度呢就要灭了，是吧？这个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是哪个电影？哦，《Lord of the Rings》《指环王》是吧？或者是《魔戒王》是吧？这三个人认识吧？啊？中间那个叫 Frodo， 右边那个叫 Sam， 后面那个叫Smeagol， 是吧？啊，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很有意思。在这个电影里面啊，因为它有代表魔鬼的，有一群那个很长得很丑的那个 Orc， 对不对？那它也有代表天使的，有一群人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是吧？有人，这就是一群人。但是呢，只有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猜疑，有反对，他们互相猜疑，互相反对。那这是这个电影最后一集的时候，那最后一集这个摧毁这个魔戒的任务呢，就完全落在这个弗洛多和萨姆两个人的身上，是不是？但是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猜疑。那弗洛多最后就说：“萨姆，你走吧，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个人 Smeagol， 那他以前也是个人，但是他后来有了戒指之后呢，他就受这个戒指的影响，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就成那个样子。所以呢，他就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这个互相挑拨离间。就是不想让这个他们俩最后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猜疑和人的软弱、人的挣扎，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透彻。但是呢，这是这个电影里的坏人，叫 Orc，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后来拍的那个《哈比特》里面的，这还不是那个。在这个电影之间的坏人里面，从来没有过争斗，从来没有过怀疑，绝对是绝对的服从，绝对服从。你要不听我的，你就去死，对不对？绝对不会有说我跟你讨论一下，啊，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是不是？啊，那这个场景呢，就是这个沃克的最大的司令，他站在这个山上，下面是一群军队，是吧？全部跟从他的指挥。要去这个和这个人打仗，对不对啊？所以在魔鬼里面，他们虽然坏，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绝对不会自己攻打自己，对不对？自己攻打自己的人是什么？啊，是人，对不对？对不对？对，所以啊，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若撒旦自相分啊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这个道理魔鬼都知道，但是我们人呢，有时候不大清楚，知道吧？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看27节，耶稣最后讲到，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一节怎么理解呢？在这一节里面呢，这个壮士呢指的就是撒旦，这个壮士指的就是撒旦。所以你要战胜撒旦的话，战胜魔鬼，就必须有一位更壮的壮士，就先要把这个撒旦绑住，你才可以把以前属于撒旦的东西或者属于撒旦的人来解啊，来啊，能够啊，能够啊啊，能够解救出来。所以呢，这一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位比撒旦更强的这一位是谁呢？指的就是耶稣，也指的就是耶稣，因为靠圣灵能够赶鬼，而不是靠撒旦的能力，他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那这位圣灵呢，比撒旦是更强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所处的时代呢，不是一个很平安，或者是一个很公义的时代，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撒旦横行的时代。因为一家人都不能在一起，一国人也不能在一起，那它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它是一个没有公义，是一个穷苦人受压迫的时代，那它也是一个人嘴巴上相信神，但是心里呢却远离神的时代，那它也是一个呢人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呢却没有敬虔的实质的时代，这是一个 魔鬼掌权的时代，这是一个魔鬼掌权的时代。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要战胜魔鬼，要解救受魔鬼所捆绑的人。那在这个比喻里，我们刚才讲到壮士指的就是魔鬼，那耶稣靠着圣灵呢胜过魔鬼，来抢夺魔鬼的家魔鬼的家里呢，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呢，因为我们以前被罪所捆绑，我们活在罪里面，我们却不知道，就像我们在魔鬼的家里面是魔鬼的这个战利品似的。那耶稣来到这里呢，就可以靠着他的灵战胜魔鬼，来释放我们，来解救我们。所以这是这一经节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赛亚书里面这是以赛亚书里面预表耶稣的一个经节。那耶稣呢，在这个他也亲口讲过这个经节，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指的就是耶稣，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么这四节呢，是以赛亚书里面预表耶稣的经节。他讲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他传福音给我们，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呢，就是说他将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解救出来，他赐给我们喜乐呢，代替我们的悲哀，赐给我们赞美，代替我们的忧伤。然后呢，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责任呢，就是说要承担起一个建立一个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责任属神的国度的责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世上，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被掳的得释放，我们伤心的呢被医治，我们被囚禁的我们得出监牢，我们悲哀的我们得喜乐我们忧伤的我们得赞美我们身上没有公义的，耶稣赐给我们公义，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作用。好，我们也来看到接着往下看，我们看马可福音的3章28节。在3章28节里面耶稣讲到一个永不赦免的罪，永不赦免的罪。在这三节里面，耶稣讲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那我们看到呢，耶稣呢是靠着圣灵赶鬼，因为魔鬼呢他不会自相攻打自己，是吧？但是呢，从耶路撒冷上下来的这个权威们非要断定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呢耶稣就讲到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都可得赦免。也就是说呢，哪怕你说过亵渎耶稣的话，亵渎神的话，对不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得赦免但是呢，29节告诉我们，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耶稣是靠着圣灵赶鬼，但是文士们呢却是指责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表面上好像是在骂耶稣或者是在亵渎耶稣，但实际上呢是在亵渎圣灵。所以呢我是看到这一节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就是说强调一下，因为这一节呢是这是圣经里记载的唯一的一个不可赦免的罪， 永不赦免的罪。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就是说来教会很多年都对这个不明白，那这就是可能是教会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一定要记住圣经里记载永不赦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我们不能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不一样的教会或者不一样的教导或者不一样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就很容易下出结论，哦，这是魔鬼的作为，这是魔鬼的作为。你这个话你除非你是肯定的，对不对？所以你你千万你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所以就很容易就掉到这个就是说有可能因为亵渎圣灵，对不对？因为如果那些是圣灵的作为的话，你把它归成是魔鬼的作为，这个就是亵渎圣灵，这个你是最好不要说。但是呢就是说呢强调之后呢，我也不想让就是说让大家陷入在绝望里面。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呢在信主以前信主以后确实亵渎过圣灵，确实亵渎过圣灵，嘴巴上亵渎过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到底我们的罪可不可以得赦免，到底我们的罪可不可以得赦免。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来那个解决呢？所以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吧？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只要你真心悔改，真心悔改，承认以前犯过的罪，就可以得赦免。所以我们就要，那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要谈一谈到底什么是永不赦免的罪，到底什么是永不赦免的罪。因为在我读过的所有的这个资料上都告诉你，即使你以前犯过这样的罪是吧，但是你后来悔改后来认识了神也可以得到赦免，也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这个永不赦免的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说当世人处心积虑的不停的不断的拒绝圣灵拯救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永不赦免的罪。那这个定义呢，它就是有处心积虑的是吧，然后有不停的英文在下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他就是绞尽脑汁，然后他不停的不断的从来没有间断的从心里的拒绝圣灵拯救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这就是永不赦免的罪，永不赦免的罪。这个已经是可以了，因为你不停拒绝圣灵拯救你的时候呢，那你自然就没有得救，对不对？那你在世上如果一直不停的不断的话呢，那就在世上不可能得救，在世上不可能得救的话，那自然也就是不能赦免，不能赦免，对吧？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犯的错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的话呢，主是可以赦免我们。所以我这个经节呢，我想让大家记住，不想好像过去就没有就没有印象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毕竟是永不赦免的罪。但是呢我确实不想让在座的就是说读完这个经节让这位经节成为你心里一辈子的一个怎么说遗憾也好痛楚也好因为我不想让你活在这种绝望里面，好像你的罪永不赦免，对不对？因为只要你悔改的话，还是主耶稣还是可以赦免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讲到，他说主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请求赦免，主还是会赦免，好吧？好，那这个罪呢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好吧？我们就来看到，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的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呢主要就从31节开始就谈到一个更广的话题，就是到底谁是耶稣的家人。在31节里面，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叫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呢，在今天经文的结束的时候呢，当耶稣自己的家人反对耶稣的时候，但是他自己的家人后来也相信他，对吧？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没有相信他啊。当自己的家人反对耶稣的时候，把他拽走的时候呢，耶稣呢向周围的人发出了邀请，邀请他们成为耶稣的弟兄姊妹。因为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呢，就是耶稣的弟兄姊妹了。所以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耶稣来到世上难道是单单为了治病赶鬼吗？他有没有一个更大的，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啊？原因在里面呢。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个经节，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啊，有两个经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他指的就是耶稣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来到世上呢，是要带领许多的人脱离魔鬼的权势，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成为神自己家里的人啊。我们知道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就成为他的弟兄姊妹了，对不对？我们就和他成为一辈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主，叫主啊主啊主啊，实际上你忘了，其实是你的弟兄而已啊，不是而已啊。其实耶稣是你更亲近的，一个更亲近的关系，他是你的弟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忘了，因为我们靠着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耶稣呢，就成为我们的弟兄。所以呢，许多人呢，只是目光比较短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人的病都被耶稣治好了，对不对？身上有鬼的话也都被耶稣赶走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他的话，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相信他的话，那自然就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等于得了点小的祝福，但是更大的恩典你没有得到，对不对？所以耶稣治病赶鬼无非是就是让我们来相信他，但是我相信当年在座的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只是想治病想赶鬼或者想得点好处，是不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来相信他，最后最终成为神的儿女。那这就是啊，我们人的遗憾，对不对？我们或者是目光短浅，或者是我们只是注意集中在世上的好处啊，而忽略了耶稣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神的家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在这里发个邀请，就是说啊，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所以我们最后啊，快结束了，我们就是说把今天学的这段经节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吧？那这段经文如果要总结成一个主题，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在地上啊，首先都有一个家，对吧？这个家呢，是按照血缘关系，父母啊、弟兄姊妹啊所建立的一个家，是按照血缘关系的。 那如果这一家人自相纷争呢，这个家就站立不住，结局呢就是就地败落。那我们在地上呢也都有一个国家，也都有一个国，那这个国呢是根据这个疆土和语言来划分的啊，就像南韩北韩他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是不是？所以其实统一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但是应该是一个必然的事件，无非就是这个有没有人来阻挡这件事情啊。那如果一国自相纷争呢，这个国就站立不住，结局呢就是就必成为荒场。那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家，一个神的国，建立一个神的家，一个神的国。那这个家呢，它是有血缘关系的，它是有血缘关系的，它是建立在耶稣的宝血的血缘关系上的。那这个国呢，它也是有疆土的，它包括地上的万国直到地极。这个国呢，它也是有统一的语言的，就是我们圣灵的语言，这是这样的一个国。所以活在这个国的里的人呢，活在这个家里的人呢，如果我们自相纷争，结果是什么？这个国就站立不住，这个家呢就必败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刚才想到，我们人非常容易受诱惑，非常容易之间互相猜疑，非常容易自己之间互相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语言，我们都有同一个主，我们呢就不应该自相纷争，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来为一个目标来往前奋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两群反对耶稣的人，他自己的亲属，还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们呢，啊，他们是有血缘关系，他们也是有知识，他们也是有学问，是吧？但是呢，并不能让你认识耶稣，反而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成为他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障碍。那我们要认识耶稣呢，那就必须呢，要和他有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灵，让他可以赶鬼的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这样我们就能来相信他，来信靠他，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好，亲爱的天父啊，首先您在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永不赦免的罪，也求你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对您所赐下的圣灵，让我们有啊对神这样的一个啊看见，让我们以前所忽视的或者所不理解的或者所蔑视的这样一个圣灵，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亵渎他就犯了永不赦免的罪。天父，也求您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啊紧紧依赖您的圣灵，能够依赖您的恩典啊，求您借您的圣灵，让我们靠您的圣灵，我们来认识您的主，我们来认识您的耶稣，也求您的圣灵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圣经里不认识的话我们更加清楚，我们在生活中的软弱我们没有能力来活出来的，可是今天天父您的经节里告诉我们，凡是圣灵住在体内的人呢，应该有能力，有这样大的能力来战胜啊世上的魔鬼啊。以上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